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有资格的人的确认。个人的呼召感固然至关重要，但绝不足以推动一个人参与服事，必须要有印证。不仅要有那些有责任和权柄之人的印证，还要有教会成员的印证。他们需要明白，终有一天你会成为他们的牧师。所以问题是，在你的生活中，谁有权印证？如果你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就有可能落入西斯科呼召的危险中。来认识一下卡西迪牧师，他的朋友叫他西斯科。西斯科是环球生命教会的持证牧师，该教会号称在全球拥有1700多万名成员。根据教会的牧师记录，西斯科现在有资格主持婚礼、葬礼，并施行洗礼。但施行洗礼有点困难，因为西斯科·卡西迪牧师对水有一种无法治愈的恐惧。这看起来或许有点奇怪，除非你知道，亲爱的卡西迪牧师是只猫。西斯科的主人似乎有点无聊和愤世嫉俗，他看到了一则 ULC 教会要求领袖们新建教会的广告。西斯科的主人显然是担心牧师短缺，于是提名了他的猫。此后不久，西斯科就被案例为 ULC 教会的牧师，并享有所有权利。据我所知，这之后不久，西斯科就开始打高尔夫球了。西斯科的服饰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离奇。一位牧师朋友告诉我，有一对情侣想结婚，但教会不愿意为他们举行婚礼，他们不想求助地方治安法官，就让新娘的父亲在网上申请了圣旨，最后他为他们举行了仪式。西斯科主人的案例之路很简单，但却不合乎圣经。你的服事呼召必须得到有资格人士的确认。毕列治明智地指出，事工的失败有时可能要追溯到一个人起初承担这一职分的那一刻。于是他问道，圣旨的呼召在教会的次序中是否明确，合神的旨意吗？这对你意味着什么？领导力的外部印证到底会带来什么不同？它对你个人和神的子民整体有什么益处呢？保护你自己。教会在印证呼召方面的作用是保护牧师职分不受个人堕落野心的影响，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外部的印证使蒙召的人确信他有资格当牧师，不是自欺欺人，这让他能在证明自己的情况下接受他职分的权柄，从而自由的服侍，而不是努力争取人们的效忠。此外，他在人们和领袖之间建立了一种安全关系。每位当事人都知道，一个人的领导力和教会对他领导力的反应都有外部评估和监督。那么，蒙神呼召的人就可以并在教会的指导之下，在团契关系中前行，保护神的教会。想想看，我的呼召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神对他教会的呼召。它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也关乎我们所带领之人，或者至少是试图带领之人的生命。让一个既没有蒙召也没有恩赐的人站讲台，对教会而言就是一场灾难。斯布珍先生肯定明白这些，他写道，对一个人来说，弄错呼召是一种可怕的灾难，而对他所委身的教会来说，他的错误会令教会大受亏损。太多人犯过这种严重的错误，以 TJ 为例，他的信主经历非常有戏剧性，以至于他自然而然地认为神对他有伟大的计划。他性格刚毅，在全职服事中肯定能像在公司一样有所作为，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在教会里， TJ 说话直言不讳，表达意见简明扼要，这经常被误认为是讲道呼召的证据，朋友们开始鼓励他建教会。他始终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想太多。时光飞逝， TJ 因始终没有受到职堂的正式邀请而感到痛苦，他很沮丧。 他所属教派的领导层似乎并不欣赏他的恩赐，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他的领导风格。与此同时， TJ 的牧师们注意到他的婚姻出了些问题，但他对他们的建议置若罔闻。 TJ 认为他们只是不支持，而且他们评价人的方式太过狭隘。 TJ 想要的是影响力，但他们想要的是合乎程序。最终 TJ 离开了教会，进入圣经学校学习，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所有课程。毕业后，他在自己长大的城市建立了一个教会，但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因为个性原因而冲突不断，从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 TJ 始终不明白小组出了什么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想太多，他对事工计划比对人更感兴趣。至于主日聚会，讲到往往会很长， TJ 有很多话要讲，但来聚会的新人很少会再来，如果有的话。当被问及原因时，他们隐晦地提到讲道人的某些地方让他们感觉不太对。很快，职堂的特有压力暴露出 TJ 婚姻中的裂痕，家里的冲突变得愈发的频繁和激烈，他妻子对他的感情开始变淡，流言蜚语开始了，核心小组解体了，人们离开了，资金减少了，最后 TJ 逃离了，他筋疲力尽，愤怒不已，只想离开。现在他在做房产销售，根本不愿意去教会。像这样的悲剧故事，未受审查的野心的产物，成百上千。TJ这样的人，因着自己的强烈欲望而轻视了其他人的投入。他强调，人有自我任命和自我高立的权利，片面定义了自己的护照。太多的人，因为有了欲望、才智及动力，所以自以为是地得出结论，这些是神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圣经的教导却并非如此。正如奥斯瓦尔德·桑德斯所说，难道不应该是职分找人，而非人找职分吗？你需要别人。足够熟悉你的人能判断出你有教牧服事的恩赐、资格和品格吗？神以这样的方式设立教会身体，我们无人能完全测透自己恩赐的广度或荣耀。神定义这样安排，叫我们可以彼此依靠。我们需要其他人来了解自己呼召的方向和动机。斯布珍在蒙召担任伦敦新公园街教会的牧师时，那时他才20岁，对这点的论述相当精彩。我没有主动找你们，因为我在一群默默无闻、蛮有爱心的人中担任牧师。我从未要求过晋升，你们执事的第一封邀请函来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想到要在伦敦讲道，我就浑身发抖。我不明白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即便现在我仍对神奇妙的护理无比惊奇。我愿把自己交到与我们立约的神手中，他以智慧引导一切，他将为我做出选择。就我所知，这是他的选择。理解了外部呼召的重要性后，蒙召之人会像斯布珍一样，对神奇妙的护理无比惊奇。他会对周围的信徒和领袖说，比起我自己的评价，我更相信你们的评估。我相信神不仅会对我说话，也会通过你们对我说话。我将我的感觉交给这个过程。我知道，当他完成时，他的结论将比我自己得出的任何信念都更清晰、更有力。回顾26年前我生命中那段蒙召时光时，我能清楚地看到神如何在他完美的时间，以完美的方式实现他完美的计划。这并非说我没有挣扎过，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不确定，与不确定征战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在神没有不确定，他是呼召我们的匠人，他将内在呼召、预备和印证的主线交织在一起，并将你固定在桅杆上，使你起航前往未知的水域，想办法让人们离你足够近，成为你外部印证冒险经历的一部分。 所以，伙计们，如果你发现自己感受到了呼召，请检查你的出抽记，不管你的教会论观点和治理模式是什么，想办法让人们离你足够近，成为你外部印证冒险经历的一部分。当我们走在通往服事的道路上时，我们会发现，神希望我们在到达服事地点时，能够学到有效服事所需的宝贵功课。这些功课需要对神的信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比我的服事更重要。因此，对于所有可能蒙召参与福音事工的人，我们应该问：谁同意？呼召故事，约翰牛顿深知等候的价值。对一个重要主题的多方思考和调查，听起来像是一篇大学的学期论文，而且是很无聊的那种。但这并不是一个好奇心强的人在思考伦理问题时的随笔，它是一本日记。作者记录了自己为期6周的耗尽心力、醒察内心的过程，是一个迫切渴望听到神声音的人的自省过程。约翰牛顿那时33岁，他已经活得很充实了，无数次直面死亡，做着大多数人从未想过的胆大妄为的事。事到如今，他信主短短几年后，就从万恶的奴隶贸易行业中隐退。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服事的呼召。经过6周的安息之后，他完全相信自己蒙召去从事福音事工，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做、怎么做。牛顿显然比大多数有志服事的人要年长，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学校一毕业就当了神职人员。此外，弟兄参与服事的传统方式是申请在英国国教担任圣职。然而在国教之外也有新的机会，令人振奋但有风险的独立教会的工作。从一开始，牛顿的服事之路就困难重重。首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牛顿认为他应该加入的教会英国圣公会不想要他，而那些他没有感动服事的人，独立派信徒希望他加入他们。牛顿对他呼召的回应是，在不确定和反对声中徘徊了6年，他向那些熟悉他的人征求建议，包括他的妻子和家人。这些顾问帮助他确信他的服事意向最好在国教中实现。他尽职尽责地完成了神职任命的各项测试和要求，却遭到对方拒绝，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而拒绝的理由令人费解，他没有上过好大学，他太热情，他过去的罪恶经历不适合担任牧师。总之，牛顿的牧师申请被拒绝了6次，他只能等候。他对神充满信心，并展现出一种面对过比歧视更糟糕之事的坚韧。因此，他进入了预备模式。就目前来看，我必须保持现状，努力在个人生活中做有用的人，直到我能够看得更远。当牛顿带着呼召从6周的退休中走出来时，神使用这段等候期兼顾了他，因他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坚定。多年以后，牛顿在给一个有类似处境的年轻人写信时，揭示了等候在他生命中的价值。当我们热情高涨，心里充满基督的爱，对将要灭亡的罪人怀有一种温柔的怜悯时，我们很难谨慎地约束自己，总是行动得太早。但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在这种约束下大约生活了5年时间，有时我想我必须讲道，即使是在大街上。我听了一切看似合理的东西，也听了许多不尽然的东西，但主却施恩，在不知不觉中用荆棘挡住了我的去路。否则，倘若让我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进入这样一个有用的领域，正如主按照他的时间乐意带领我去做的那样。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起初可能出去的时候，我希望虽然自己的初衷是好的，但我高估了自己，也缺乏属灵的判断力和经验，而这些都是那份伟大的事工所需的。 神命定的等候时间预备牛顿去承担如此重要的服事。牛顿开始明白，等候期是神完美时间安排的一部分。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